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拜耳力度生赞助。每个人每天都得接受各种考验，像是天气忽冷忽热，常常觉得欠缺休息，用脑过度，或是出差消耗体力等等。如果想要随时保持最佳状态，那就是拥有80年历史力度生上场的时候了。力度生维他命 C 加 D 加锌，添加1000毫克的维他命 C、400单位的维他命 D 和10毫克的锌，提供你每天所需要的三种营养素，三重保护，捍卫你的每一天。力度生推出全新的黑醋栗口味，小小一锭丢进 300cc 的凉水或是冰水里，整杯瞬间会变成漂亮的淡紫色，疗愈好玩又好喝，适合那种不喜欢维他命咀嚼片或是觉得胶囊定剂难吞的朋友们。当你一整天工作疲惫繁忙，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清凉的饮料来喝，舒缓心情又可以补充维他命。力度生发泡锭一天一锭，补充每天所需的保护力，从容应对日常挑战，小朋友、孕妇、老人都可以使用。那原本它的售价是1260，4月28号今天 Momo 刚好有一个促销价999，购买再送五月花厚棒袖珍包。那国外听众使用折扣码的话，现折50，非常的划算。整个优惠只有到5月5号，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链接上找到购买的链接和相关资讯。好，那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折腾呢，我终于是把房地产的东西都处理好了。其实我从起心动念到现在，就只短短花了几个月就把房子搞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事情。我后来发现，像是你在实价登录上面看到一些拔蜡价，那价格之所以很低呢，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急售，那或者说家里出事，或者说就是有遇到一些特殊状况才可以买到这个价格，除了一些特殊交易的除外。那像我一个朋友以前也跟我一起住在台北市的，那我们现在搬出来，那他也是买在林口，他就是买的一个非常拔辣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呢，其实是整个社区里面算是低价的，而且他是有配中高阶装潢。那屋主就是他是做八大的，那可能及时需要钱之类的，所以必须要赶快把这个房子给卖掉，所以就给他捡到。那后来发现蛮多可以捡到这样的东西的人，就是他平常已经看好整个社区，然后就在那边蹲，就在那边蹲点啊，那你就有可能会捞到那种就是他急需要用钱的。那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是什么趁人病要人命啊，因为他需要用钱嘛，所以你刚好你的出现呢，也是让他可以拿到钱去周转，即便他可能是贱卖了他的资产之类的，但是有蹲有机会啊。那像我就是很急，我就直接到处去看，所以像我的状况就是我当时遇到的，他们都要卖我实价登录最高点，就除了他当初买在最高点之外呢，他还要再把税费、利息，然后以及管理费什么全部加上去转嫁给我，所以当然都谈不成。那后来就很幸运，刚好建商就是同一栋里面，然后有大坪数的建商自己保留的要拿出来卖。那卖的价格呢，其实这个单坪算下来是比住户们开的还要便宜30%，直接他妈打在住户们脸上。但当然它的总价还是比较高，因为它是大坪数的，所以就被我捡到就买到了。那其实本来会以为很顺利，然后后来就是卡关卡在贷款这边，所以才会在上一次的分享我跟大家提到说贷款。首先先求有再求好，然后你要多问几家，多问几家是不碍事的，你就让他们都去估价吧，都让他们先去谈吧，反正你一样要准备文件嘛，就全部都送。那我当时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我遇到的第一个银行，我这个人做人就这样，我只要你跟我讲说你办得到，我就会相信你，但是你如果开雷，我绝对不会跟你客气，我绝对直接把你干到天上去。然后那他就是跟我讲说啊，稳啊，100%现在超稳，我要再三跟他确认真的很稳，数字你都看到很稳啊，一定有啦，这差别就是1.31跟1.33啊，我觉得利息呢就是很微小的差别，但是一定都谈得到最好条件，所以我就让他去处理，我就乖乖的跑去跟建商签约，头款都付下去了。然后真的等到贷款要开始拨的时候，他才跟我讲说，欸，这个东西可能办不下来。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啊，因为他跟他的主管讨论，主管是比较保守的人，然后呢主管觉得第一个，首先我的资产都是股票资产，所以不可以全认，只能认一部分。我说那我直接把股票全部卖掉换现金，然后这个钱已经够直接买房子了，这样给你看可以吧。他说可是你股票卖掉他变现金这个过程，他停在你的户头里面只有几天而已，我们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以上，比方说你有没有储蓄险啊，你有没有定存，我说我才不会有那样子的东西。他说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停的时间不够久。我说可是这个股票一直都是我的股票，我已经给你看库存证明了，我卖掉这就是我的钱了，交个户就是我的东西啊。他说可是就是他们认列上没有办法这样认。我说好，那没关系，我先退一步。那第二步呢，我就跟他讲说，那我这边有一个公司户啦，那公司户都有钱进来，不然说我自己投资的东西，然后以及我自己的个人公司，他都有钱进来，这给你看，然后金流不错，他说是很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新转？我说我没有新转，我之前有帮自己打过薪水，但是后来没有了，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一个事业，后来我没有新转了，所以我现在呢就是直接，因为这个是一人公司，这股东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钱呢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当成是我的日常开销来用的。然后他说那可能没有办法，要有新转。 我说那这不就只是从右边口袋换左边口袋做账给自己吗？他说对，其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银行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东西。我想说这已经是不能变通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哦、但是后来当然问一些朋友，他讲说因为有很多这种中小企业他们都是在做假账啊，然后去骗贷款啊，所以他们可能比较小心，然后类似这样，反正总之他就是不愿意去认这个，他宁愿要我自己每个月5号10号帮自己打一个薪水，即便这是右边口袋换左边口袋，但他就觉得这个至少就是一个薪转，是稳定的，是证明你有偿债能力的。所以不管说啊，就是新转他跟我讲说你有个十二十万就很好吧，那即便我可能户头实际上进来钱是远超这个十倍二十倍，但是他也不喜欢，他就觉得我要这个新转。然后再来呢，他就说那你有没有什么工作的证明，我说我就是在家上班，我在家工作，但不能讲说在家炒股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我有在经营一个媒体啊，然后我在做一个 podcast， 他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我要跟他说明。然后说明完之后呢，他跟他老板讨论，然后他们觉得说这个是新兴产业不稳定，所以没有办法。然后之后呢就又再打电话给我说，那我来跟你统整一下哈，先生，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可能连送审都没有办法。我直接跟他讲说，你把理由塞进你妈屁眼了、啊，你不要跟我讲一堆有的没有的，你办不下来，你就是废物。你讲一堆他妈有的没有的，我根本不想听。好，那我就直接拿着我的资料，就很急，因为我如果不急的话，我要拿现金把房子买下来，我当然不希望。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六个银行，包含说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本身的往来银行，像是信用卡在那边刷，然后这个每个月贡献十二十万在那边刷，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这个公司户啊，或者说我个人汇外币去海外的这个银行，好，反正就找这些我本来有在合作的。那一开始之所以找他，就是因为他是人家介绍的，我相信他嘛。那我找了这六家银行之后呢，才发现干，其实原来房贷真的超好谈的，直接谈下来全部都是 1.3 亿最佳条件外加八成，那有些给我30年，有些给我40年，好，那有一家要我提供保人，其他都说不需要保人，就是完全的直接谈好了，所以代表说他妈第一家就是低能而已。好，我在第一家这个他的淫威之下，一开始还想要跟我说教嘛，一直打电话要我去补资料什么嘛。我如果当时真的配合他去做的话，其实就会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的累。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我只要换一家，别人讲话都没有像他这么满哦。所以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想说看他们讲话都没这么满，会不会到最后每个真的都拒绝我，真的要拿现金去买房。然后最后面发现说，其实没有，然后就是他们讲话没有这么满，但是他们都确实的帮我摊下来，就这个讲话最满的他妈废物一个。然后反正后来就很顺利啦，然后就遇到一个雷包之后，后来就很顺利的把整个房子弄下来。但是我的建议还是说，其实你不要把时间抓得这么紧凑。然后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可以去捡尸的话，你遇到那种真的很紧张的，他急着要卖房的，你可以买到一个很棒的价格之外呢，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时间上的宽裕，就是不是像我说突然生一个小孩，然后脑袋的想法骤变，然后突然开始做很多的布局跟动作之外的话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个过程应该是还蛮流畅的啦。我觉得现在的资金量真的很多，就不然说你可以从简单的现象看出来，银行都打电话叫你借钱嘛，整天叫你借钱，所以其实应该都是好谈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第一家是卡到什么东西。好，那我们除了讲过这个啊，不然说财务方面的规划，那以及说这个啊房贷申请你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就讲说，假设你基础要去看房子，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步啦。哦，我们不会整集节目都讲房地产，因为这样就变房癌了。那我只是因为很多听众在问，所以我可能就是每隔几集就稍微带一点，带一点，反正想到要讲一点，那最后面你就可以很完整的去了解一些事情。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也去看这整个建案的时候呢，你先看他的公设嘛，那只是公设并不是像 YouTuber 拍给你的，他们都喜欢拍什么很豪华的大厅嘛，那什么很高级的健身房嘛，什么那其实都不是重点，因为你又不是老人家，只有老人家他妈的会把生活都赖在公设，好吗？我们年轻人是不会把生活赖在公设。然后再来就是那种健身房，他基本上就是给你什么脚踏车啊、跑步机啊，那个是复健用的啦，那不是给我们他妈真男人或者说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用的。就即便我老婆或是一些认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训的重要性，那重训是没有办法在什么社区健身房做的啊。然后因为你用那些杠铃啊、壶铃啊什么，那都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所以旁边要有什么这个教练在才可以，所以你还是要去专业健身房，所以社区健身房基本上你是用不到的。那游泳池呢，有些也是弄得很酷很酷这样，但其实你最后面发现他可能一年只开一小段时间，然后因为他要请救生员，所以大家去分担，大家不想要去分担那种可能比较冷门的时段，所以可能一年就是最热的那时候有开，那有开的时候又一堆人，所以你就宁愿他妈我去隔壁的这个活动中心游泳算了。所以很多的公社，不管说什么气派大厅啊，然后我跟他讲那些东西，你都是用不到的。你真的会用到的公社就是电梯，所以电梯非常重要。那电梯以我自己的观察，我个人是觉得那个rule of thumb大概就是30个 family 对一台电梯是 差不多是上限，就是如果再多的话就需要两台以上的电梯。那这个可以这样算，就比方说假设一层楼有三户的话，有十楼这样就是三十户，那三十户用一台电梯是还 OK 的。那如果说再往上加的话，希望就要有两台电梯。那但两台电梯不是说什么就对六十户，两台可能就可以对70到80，因为电梯不会百分之百满载。那电梯的大小以及电梯的速度都很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有人会想要花时间去浪费在等电梯上面。像我看到什么有一个什么淡水还是什么建案，那以及什么中永和也有看到那种，就是它一层楼可能有八户还十户，甚至有隔套房的，那可能有更多户的，然后大家用两台电梯，总共加起来可能几百户用两台电梯这样，然后两台电梯还有只有一台会到地下室。所以如果说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建案很麻烦，就是说你上下班时间热门时段，你光是等电梯你就等到你会哭出来，可能就要等20分钟30分钟以上，比较夸张一点是有可能会到这样的程度的。所以电梯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这个停车位啊，车道，然后以及什么下面的那个收垃圾、收回收、收厨余的有没有很干净，有没有维护的很好，那以及电梯里面看一下那个布告栏，因为布告栏一般都放电梯里面，所以假设住户里面他们有什么纠纷的话也会放在那，什么谁乱弹烟蒂啊，谁乱丢垃圾啊，你就可以直接从布告栏看出一些端倪。好，所以其实只要看这个电梯，然后收垃圾的地方、车库，然后还有这个电梯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布告栏的东西，然后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家相处的状况，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去看什么气派大厅什么，因为你不会住在大厅，你给人家看你家照片也不会给人家看你家的大厅照片，你是给人家看你家里面的照片。所以我发现很多 YouTuber 很喜欢去拍那种什么气派壮阔大厅，但那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的经验啊。那就大家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们接下来在可能之后就跟大家谈说，那我们进入室内要怎么样？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外观啊，然后以及这个，然后就假设你刚到这个社区，你首先要先注意的东西，那之后就是进入到室内，那以及什么啊，包含说一些建商的，他们可能在哪里会偷料，会做什么，我们可能在下一次跟大家讲，不然我们节目就变房癌了，这边我们全部都在讲房地产了。虽然也很多人讲说你可以开一个特辑讲这个，但我觉得反正我们就这个开场闲聊随便聊的时候就大概聊一下吧，反正这个东西所有跟资产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聊，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市场的话题。那市场的话题呢，先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台湾市场好了。那台湾市场当然我们不用多说，有眼睛都看得出来，我们股票就是不停的在创新高。之前电子股在拉，现在换传产在拉。我个人很希望之后电子股可以继续拉，因为我手上都是以电子股为主，可能稍微偏传产的，还是有带一点电子的味道，还是那种电子元件相关的，只是是用在传产上面的。那我的东西是以电子股为主啊。那电子股这个礼拜算是大事情，因为明天会有很多重磅公司的法说会。其实这个礼拜在美股跟在台股都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些重要的公司都是选在这个礼拜开法说会。比方说像明天的话，台湾可以看联电啊跟发哥啊，然后还有我们之前聊到那个软板台骏也是在明天的盘后会开这个法说会。其实如果法说会假设说士气如虹，大家都很赞的话，像旺宏现在出来就跟大家讲说，哎，真的没有想到会好到这种程度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上一季的表现并没有到非常的好，但是呢接下来就是他们觉得非常的乐观。那像是英飞凌呢就跟大家讲说，然后这执行长直接跟大家讲说2021年是非常非常强劲的一年，反正目前你看到各个半导体科技业电子零组件相关的都是好消息啊。那我个人是还蛮期待说，哎，台股可以把资金稍微留一点给电子，妈的我看那些航运仔你们真的爽够久了，然后这个群组里面很多航海王真的是赚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其实也有一些听众问我讲说，诸位你会不会觉得很难过错过？废话，当然错过一定会难过啊，但是认真说啦，如果说平行时空我真的有进场，我真的有进去当航海王的话，我大概对于这个族群的信心就是压到我的资金 10% 就很多了，不可能再多了。所以我也不能像这些比方说 all in 压进去，然后就是走这一波直接赚到退休，类似这样非常夸张的很多的剧本产生。那我自己是没有办法这样，因为我知道你让我重来，我还是不愿意在这边投入过大的趴数。那当然像我这种人没胆仔可能就没有办法掌握到这样子的财富，但是换个角度来讲，你怎么知道你每次都会压对？其实认真说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族群产生，但是不是每个族群最后面都是走出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说甚至有些是像是当年牛顿去炒南海这只股票的时候，他本来赚很多钱，然后直到后来忍不住了 动尾雕啊，干直接在大力的加码买更多，然后最后面反转就变成他赚的全部赔回去了。那我之前在投资新药公司的时候，我也是遇到一样的状况，所以因为我也是有绕赛的经验，所以我知道说我不会想要在一家公司放太多的部位，就是我再重来100次，我也没有办法成为航海王啦，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100%资金丢进去，然后甚至加杠杆变成200%资金，然后再外加去借钱质押，整个妈压上去300-400%部位，这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办到，我也没有办法用股期去操作这样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规划不一样啦，所以你说后不后悔，会啊，但会后悔啊，就是我当初有放一点也好，但是就算我真的有放，我也赚不到这么多的钱啦，我必须坦白的承认，就是我的风险耐受度没有到有些人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这样子，那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很多真的是自己的朋友，然后赚很多钱，好赞赞赞，但是妈的爽够了，赶快把资金从这个钢铁啊、航运啊拉回来到我们科技业，联发科表现还不错，那联电也跳上去，我个人觉得说，还蛮希望在接下来行情可以看到科技股继续表现。就是在这个法说会财报的激励之下，那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个，就是我前几天去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是一位分析师，然后他就跟我聊到说这个 overbooking 这件事情，就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台股隐忧嘛，我本来自己的想象是说这个 overbooking 应该会在 Q3 那甚至快一点 Q2 就会开始去反应，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台股之前也有所谓的四穷五绝六上吊嘛，就是电子股在这阵子可能表现没那么好，当然今年是例外，因为去年的基期低，那外加去年很多停摆的东西今年加速去拉，所以今年表现特别好，那但是我真的殊难想象说台股可以一路强强到底，类似这样，就是应该我们至少会先看到一些修正之类，那 overbooking 就是一个很棒的修正题材，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其实他觉得 overbooking 应该会到 Q4 甚至之后才会发生，我就说欸兄弟，如果你这样讲为真的话，我们大盘现在是17000哦，然后是穿产拉上去的，然后如果你说 overbooking 会到 Q4 之后才发酵，代表说电子还有两季可以表现，那这样子台股他妈不就真的会上18000-19000，甚至像古月涵讲的20000都有机会，他说也不是不可能，然后就是他们去跑公司可能去打一些电话，然后去了解一些事情，就发现说欸是真的很好，那当然好市场要反映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目前东西其实认真讲已经没有真的那种很低估的公司啦，然后就大家可能都已经到估值上缘，但是因为市场上钱多，外加士气很旺，外加营收真的好，所以即便是估值上缘，上缘是多少也是可以 突破天花板，就继续在往上涨的。那我听完他的说法之后呢，因为算是很信赖的朋友，所以我可能就会稍微又变得比较积极一点，我已经稍微在前阵子有转稍微被动一点，那稍微保守一点，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行情好的不可思议，真的很怕你会把获利都全部吐回去，然后最后发现呢，真的是那些大胆仔，然后他们在市场里面抽插啊，动能在各个族群换来换去，最近又跳进去面板了，然后前阵子又跳进去硬碟里面，因为中国在挖这个奇亚币嘛，用到大量的硬碟，就这些抓市场热度抓很准的人，他们在这阵子真的赚很多很多的钱，当然还是也跟大家讲啊，就是一定有赚很多钱的，可是一定有那种为了要抓热度跳来跳去，然后最后面被双八两边都赔大的钱的。那我真的讲说，在我自己的观察里面呢，我就发现还是有这样赚很多钱的，所以你会觉得很羡慕，因为我自己的绩效大概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已经一个月没有动了，还好美股这边动起来，所以整体还是有在成长，但台股这边因为电子股放太多，所以这一个月没有动，我就蛮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然后整个法说会跟财报呢可以带来新的动能，然后让电子股继续往上爬。好，那顺便跟大家去更正这件事情，也不说更正，就是说补充啦。那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当然会有那种非常乐观的多头，也有那种末日博士啊，就是整天都很悲观，连前阵子已经修正跌下去了，他都还会告诉你讲说啊，就是我说这种去年三月那种状况哦，他都会跟你讲说那样还太贵啊，真的有这样子的人，他可能至今都是手上保安说，拿一些像是黄金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也不太愿意去买股票，因为他觉得股票都太贵，即便像遇到去年股灾，他都觉得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身边也是有这样子的人，然后也是有这种非常乐观，就到现在都还觉得啊，都还很便宜，都还可以买这样子。那我也是在这之间去抓一个弹性，去抓一个平衡。但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overbooking 会到第四季，然后讲说目前的状况是第四季的订单是比第三季的少，但是可能第四季的订单等到我们走到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也会补，那补上去之后可能会拉到比下第三季的来的高，所以可能 overbooking 不会这么快反应，但是呢他跟另外几个我认识几个还蛮强的人，大家都有共同的说法，就是说这些涨价的股票，然后这些涨价的电子股缺货造成这个毛利变高，然后以及说营收整个大暴增的公司们呢，之后假设遇到修正，没有意外的话，应该也是很惨烈的修正，可能会有什么 40%、30%， 甚至最夸张一点到 50% 的修正都有机会见到，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因为他们涨很多，所以当然他们修正的时候 这个利多消失的时候，涨价已经缓解之后呢，他们也可能会修正这么多，所以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但是其实我们提醒的东西不是说每个都会发生，比方说之前讲股汇双杀，就股汇双杀一下下而已，真的只有杀一下下而已，现在变成股汇双涨，那我觉得这也是有很多全球的状况的改变所造成的啦。就股汇双杀那时候外资真的有很用力的在卖，那他们也真的有把钱从本来都是净汇入变成汇出，只是就是杀不下去。然后就台湾的大户啊主力啊，今天跟大家讲说我们内资进去接盘嘛，接到下外资认错，开始又大量的钱汇进来，然后我们的汇率又开始在涨，然后呢我们的外资看得出来他们又开始在买股票。他们跟投信比较不一样，投信可能很多跑去买传产，那我们的外资呢很多是跑去买科技股，所以我才觉得科技股可能还有下一波的行情，然后就是有这样的机会。那现在又呈现一个股汇双涨，而且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你看美元对台币的那个汇率走势，以前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柳树，就是下影线，央行会在每天的尾盘去做价，为了让这个出口商呢可能算出来的账比较漂亮，这样，所以他会去做价。那这做价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到豆腐的，他就左手敲右手，然后去做一个价格出来，我觉得蛮低能的。但是他每天都会去拉尾盘，只是你发现说从三月多四月开始他已经没有再拉尾盘的，就台股下汇率终于回归到正常，一般你看其他国家的汇率该涨的样子，就没有那些很不自然的下影线。那我觉得这其实跟美国有在讲这个汇率操纵国有关，虽然那时候讲说台湾他三项条件都达成，但是台湾之所以没有被列成是汇率操纵国呢，其实跟就是美国人其实好像耶伦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你美国就在印钞嘛，你怎么可以让大家都不印钞，然后你印的钞票各地去串到大家的国家里面去炒他们的资产，这个是不道德的嘛，所以大家当然会想要用贬值来 counter attack 你嘛，想要来反击你这个作为嘛，不然你们的钱全部都灌进来，他妈我们不就全部飞天了。所以他可能因为说美国自己有印钞，然后外加现在需求强劲，不然说他跟我们拉很多的晶片嘛，你跟我们买一大堆东西，当然他妈我们出口一定会顺差，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没有要去制裁或惩罚台湾，但是可能有放出一些风声或消息之类的吧，所以才会看到央行已经停止去拉尾盘的。哦，总不会是因为之前那一本要干掉央行的书出来之后，大家就开始不拉尾盘了吧？我觉得不是啊，应该是有更大的力量在后面让央行决定不要再去拉尾盘。所以之前出口业者可能有高兴一下子，因为说我们看到汇率开始走贬，走贬对出口业是比较优势的，那走贬一下子之后现在又再次转升，所以可能开始那个汇损的题材又会进来。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台股现在真的好像不太需要讲太多的隐忧了，因为你讲了也没有人听得进去，因为现在每天开盘我就进去买进，然后尾盘卖掉我都会赚钱。台股已经连续涨到这种程度，已经开始听到一些讨论区一些地方的股友，地方的这些股友会里面大家在讨论，都在讲说基本上你现在就是开盘随便找几个强势主买进，然后尾盘卖掉，你都是100%赚钱。最近的行情已经夸张到这样程度了，那我还是得提醒大家，虽然说在很乐观的时候提醒风险其实大家觉得不必要嘛，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有什么好在意的。但是就像我刚才前面分享的，如果让我重来我也不敢去重压航运，那可能我就是没有这个赚钱命吧，可能你们会笑吧，就觉得说你就是废啊。对啊，但是至少我可以活下来，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他也是用重压对他发财，可是同时呢重压也代表你可能会归西，那归西的案例真的太多了。但是你走保守一点，走你自己适合的方法，虽然可能看起来比较龟缩一点，但是反正你只要在市场里面都可以成长打败大盘，这个就是说主动选股者要去追求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那因为现在行情很热，就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商品，也不一定是说这些商品是坏东西，像是什么越南的这个00885富邦越南，那在行情最热的时候呢就推到它当日溢价来到 17%。 那如果说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从个位数级数就开始跟大家讲说，虽然我很推广 ETF 市值型 ETF， 可是有些 ETF 它虽然叫 ETF 但它并不是好的 ETF， 那像是00672L 就是之前的元大原油增额已经下市了，然后00677U 富邦 VIX 现在已经申请下市了，25天之后会下市，因为它已经低于它发行的这个净值的 90%， 就等于说它跌掉 90%， 从20块跌到净值是2块以下，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它是准备要下市了，现在自救会也组起来了，然后之前00672L 又有自救会，当然后来都不了了之啊。那还有另外一只就00632R， 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快看到它归西，但是我们目前聊到的这三只 ETF 跟大家讲说有鬼有问题的最后面都出事了。那我并不是要去抨击说你那个券商元大跟富邦怎么可以发行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实老实讲他们在公开说明书就写得很清楚，他已经建议你说这东西不可以长期持有，只是很奇怪就是外面会有一些这种股友会或社团就是鼓吹你说这个东西可以赌一把或什么的。我 我只能讲说，你去赌博有很多工具啊，只是你为什么要去选那种浪分的工具啊？就是我们之前举例的，你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去跟人家打架，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你明明就有更好的选择，你要去放空台湾，你要怎么放空？当然是用期货是最好的选择啊。你怎么会选择，比方说使用00632R？但是放空台湾本身在台湾就是有劣势啊，因为台湾的这个期货跟现货往往是呈现是逆价差，所以其实在台湾做多是比较有优势的。好，那这是另外的东西啊，反正总之你用期货，你的成本也会低非常的多，也是比较对的。你用这个00632R是不对的。那你想要去玩这个波动指数的话呢，其实你长期持有就是完全是不对的，因为它会持续的扣血。好，第一个就是整个这个 VIX 的期货的数字呢，它是呈现一个正价差，所以你长期持有它就是会有这个转仓的扣血一直去产生，然后外加是有透过期货，好像是之前的00672L 呢，就是有透过期货，那期货就会再有一个杠杆的震荡的效果，会造成扣血，所以种种的效果之下，有些东西是不适合你这样玩的。那它一个很重要就是 ETF 会有溢价，溢价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大家喜欢把东西炒到溢价。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欸， TSM 也是溢价，TSM 对台积电它也是溢价，跟那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那是因为其实你在美国要投资台积电，你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所以外资要直接来台湾买台积电是比较困难，它当然只能够买这个 ADR 嘛，那 ADR 要去收敛价差也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它跟 ETF 收敛价差不一样， ETF 收敛价差是你只要是这个 Authorized Participant AP， 你就可以去收敛价差，所以当 ETF 产生一个价差的时候，往往就是直接很写实很活生生的割韭菜，好像那个00885越南这个 ETF， 我知道很多老师在推嘛，但是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这个溢价的问题，当溢价产生，其实它是直接割你韭菜，但是很痛的。那最近这个00885它最早先大暴涨嘛，那当天溢价来到 17%， 到现在溢价开始收敛，所以代表什么？代表是你当初买的那些人，你追在最高点的，其实你买的东西跟越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你买是你买在一个炒作的溢价的高点，所以有些人会出来抱怨说，妈，越南也太烂了吧，怎么才刚买就跌？不是，那不是越南烂，那是你买的东西很烂，因为它只是在收敛它的溢价而已。反正在市场疯狂的时候，大家开始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那我还是这边再建议大家，就是有些商品真的是不太适合大家去碰的。那 ETF 你要注意的就是杠杆型的、反向型的，然后以及溢价，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坑。那我希望不要有更多人去受伤，因为现在行情这么热呢，一定会有更多的发行商会发行各种神奇的产品，那这产品也不一定都是坏的。比方说你在市面上要找投资越南的东西真的是不容易找，所以你要投资越南用这东西也不是不行，虽然费用真的是高的离谱，就是真的是很贵，但是呢你也没有太多别的方法。不过你去买溢价那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等于你现买就是等于现赔，几乎就是100%必定会赔掉，除非有人再把这个溢价炒高，但是这跟他妈的去赌场赌大小有什么差别？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一圈跟大家聊到这边，好，就是说现在的行情还是非常的火热。那美国的指数也在创新高，台湾的指数也在创新高。那我已经长期都在跟大家提醒风险，提到后来我自己觉得，我再提醒风险下去，我就变成那些老人家很无聊的老人家了。现在谁还跟你讲风险啊？现在都有跟你讲说什么东西可以买啊？那其实什么东西可以买？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我也不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种东西，像那种动能仔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你每天直接把看盘软体各家券商都可以打开来，你就看涨幅最高的是哪个族群，你就冲进去对了，这就是动能仔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讲说你可以追什么，因为这些题材的转换速度真的太快了。那像我自己呢，对，我现在可能看到传产的很嗨，那我之前在美股这边有跟大家分析过嘛，就是说假设你要去买 VTV VBR， 你不如直接买大盘，因为我觉得价值股根本打不赢这个大盘，即便这个 VTV 里面不是完完全全100%都是传产，但是其实就是那种类传产的东西，那它其实是打不赢大盘，直接买大盘就好。那台股这边就比较特别，我们的这个传产股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也跟这个电子股休息有关啦，就是资金要找地方去嘛。那我们台币又在升值，那升值其实对出口业没有那么友善，对于我们的 电子零组件那科技业没有那么友善，所以可能资金就选择要先灌进去传产里面。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坚守你自己的投资方向，不然说你可能是对什么族群比较熟悉的，那你就一样把价值投资的观念融汇进来，你觉得这个估值是 OK 的你就买，即便现在我们认真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便宜的，你要用到便宜两个字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贵，但是在一个整个通货大量到处都是的世界里面的，大量的 QE 大量的钱，我觉得可能我们就要去接受东西会变贵这个事实，你不可以再用以前的比方说 PE 一定要10以下我才买，因为 P10 以下的东西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是在这个古海里面冲浪的时候呢，自己要小心啦。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好，第一位 Taiwei Chen， 他说五星吹爆吹吹吹，大你好，听了一年多的节目，从来没有进过市场的小白报道，想提问，目前还在读书，有20,000元的闲钱想投资，目前计划是买 SVXY 做空 VIX 短期期货 ETF， 因为看好股市前景，认为 VIX 恐慌指数会走低，因此选择做空 ETF， 在两三年后 VIX 指数偏低再转买 VIX 指数。小弟认为只要两三年内不要出现黑天鹅事件，应该是会有不错的收益，还请艾大开示指教。我知道风险略大，但目前衣食无缺，若钱全部不见也影响不到，差滴滴。最后祝艾大一家身体健康， emoji 爱心，好，感谢你。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事件，其实你有这个体悟，身为一个小白完全没进过市场，然后会想到要去做空 VIX， 还蛮聪明的，真的还蛮聪明的。但是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个叫做 XIV 事件，好，VIX 你知道吗？那 XIV 是什么？ XIV 就是把它反过来，就是它是来做空 VIX 期货的一个 ETN。 那这个 XIV 它很有名，因为它在 Reddit 上面有一个网友，他过去的好像5年还7年内，他靠这个赚的非常非常多的钱，翻了好像10倍以上吧。然后他把亲朋好友的钱都找进来来做空这个东西，就是说做多 XIV 就等于是放空 VIX 嘛。那为什么会选择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的想法就跟你一样，长期股市都是好的。那股市呢，也是所谓的牛长熊短，就是牛市一般会比较长，熊市会比较短。那股市呢，高波动的日子其实也会比较少，除了川普任内，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超喜欢喊盘，那时候波动很大之外，大多数股市呢都是属于波动是比较小的日期是比较多，波动比较大的日期比较少。所以看起来没错，假设说我们去放空 VIX 期货，我们去使用 XIV 或是 SVXY， 好像是还蛮合理的一个做法，听起来就变成好像是蛮合理的。因为长期来说这样的东西会盘跌，它必须要不停的反分割才可以在市场上活着。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富邦 VIX 就直接下市，因为在台湾它没有办法反分割，它会直接跌跌跌跌跌到禁止不见嘛。那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做法，但是就是一个但是，你只要遇到一个人生中的黑天鹅，因为那位 Reddit 网友呢，就是后来遇到了股灾，就遇到了一个股灾，那这个股灾呢让 VIX 爆冲，他在好像就是5到7年内涨十几倍吧，然后可是一天就跌掉了98%还99%，直接一天内把你过去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部直接赔掉，一天直接掰掉。但当然因为你强调了这是你的闲钱，闲钱就没问题啊，你只要不是借钱投资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那这位美国网友有点像是信心膨胀啊，他从本来这样做尝到甜头之后他就一路做到底。其实台湾也有人这样做，台湾有人去放空富邦 VIX， 他就使用龙券的方式，但在台湾你会遇到的问题呢，就是会有标界费用的产生。比如说今天融资的人不够多，然后你融券的话，那你们这些融券的人呢就要去分担这个标界的费用，那其实是很贵的，就大家要去付这个放空费的意思啊，那其实就是不划算，非常不划算。所以这个标的搞到最后是变成做多跟做空的人都很伤神，都是不太好的一个东西。那你自己知道这个风险，然后你去 Google 一下 XIV 事件之后呢，如果觉得可以的话，那就勇敢的下去吧，机会是属于勇敢的人的。那每个东西都有风险，但是像这种东西的风险就是有点像是站在选择权卖方的感觉，你平常都可以稳定的收租金，但是你就遇到一个天有不测风云的时候呢，就会直接的爆掉。好，下面一位比尔 B2， 他说五星吹捧吹吹，感恩主委赞叹主委，因朋友介绍下认识主委的频道，谢谢主委教的投资观念，如果念到我的话，我想要祝我兄弟赶快与他女友结婚，伦兄赶快娶婷姐吧。好啦，那个伦兄婷姐啊，直接结婚结起来，祝你们百年好合啊，那个新婚快乐，早生贵子。然后下面一位竟然连 QQOO 这种昵称都被用了，苦菜鸡他说，艾大你好，每周最期待就是等待古埃的新集上架，不论是操作面心态面都让我收获满满，但毕竟身为一个奈米小菜鸡还是有存问题想问，目前经济压力蛮大的，薪水不高，几乎都是月光，硬存了好几年约有10万资金想要进去股市，把钱变得越来越大，让家里的经济压力轻一点，这样的状况请问艾大怎么样操作比较好，感激不尽。好，因为你已经基本上是月光族，经济压力大又忙着要工作，基本上你一定没有时间看盘啊，所以你会选择被动投资比较好。那被动投资我认真说是急不得的，而且它并不是说什么你存了好几年十万块丢进去，然后丢进去就结束了。其实理论上最好的被动投资是我要持续的定期定额去扣，因为你现在丢 我认真说啦，虽然我们台股都很乐观嘛，美股也很乐观嘛，可是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底，说你可能要买就是买在水岸第一排，所以你可能接下来好几年都承受一个这个亏损的状况。那你稳定的定期定额丢才是买这种标的的核心啦，所以我会建议你就两个做法，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间，你可以去试看看你是不是所谓的真的可以做主动选股的人，因为毕竟要去追求比较高比较快的报酬，这个是 OK， 但是反之这也可能会让你直接把钱赔光。那比较保守比较稳健，那外加你因为又很忙没有时间看盘，那我觉得就是走被动投资的比较好。可是被动投资你还是要去专注于本业的投入，就是本业要持续越赚越多钱啊，因为不然你这样的话也玩不起来。好，大家这边我还是祝你就是工作顺遂，然后可以持续的调薪，这个才是比较核心要去解决经济状况最好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说要去解决经济状况呢是靠进去投资里面，我觉得那个是走偏掉了。啊，就是投资里面，对，当然有时候会有横财，可是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真的最保守的做法还是你从本业这边赚，从股市这边，很多人都觉得说自己进去可以大杀四方，可以赚很多钱，可是到最后呢，都是碰的一鼻子灰啦。然后，所以我还是建议你，想办法去增进本业的收入，然后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可以就用被动开局，然后试一点主动，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没有的话，没关系，就好好工作，大概是这样。好，下面一位干你娘的秋口说吹爆吹上天，选我选我，一个问题要请教，请问主委对于 Cree 这档美股的看法？SIC 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至今仍然亏钱。你的看法，这种公司可以算是女股神魏德所说的破坏式创新而适用的高本梦比吗？谢谢。那 Cree 这家公司是我持股啊，我之前也聊过蛮多次的，就是我在车用部分的布局，就英飞凌 Cree 嘛，然后还有那个26嘛，就 IIVI， 然后还有台湾的一些这个23代半导体的代工厂。好，这个应该是 loop 过 N 次的，就是我很看好的东西。那我看好的东西它不会是就我还是有一些差别啦，你知道有些人喜欢炒短题材嘛，那我个人是比较胆小一点，我觉得我要看那个跑道够长的东西，所以呢我跑道够长，我今天心血来潮我要当冲，我要做短线也可以，可是跑道够长代表说我防守的这个余裕比较多嘛，下档的空间比较少嘛，所以我喜欢这样的标的。那我觉得车用整个族群都是可以看，然后没错你讲的对，就是说因为他在赔钱，其实赔钱是很合理的，但是 Cree 它的市占率是最高的，就是它的碳化系基板呢它是基本上已经类似垄断的状况了，所以这个材料它强势的地方是在于说之前特斯拉有用到碳化系这个材料，那用在电动车上面呢它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高频高压的状况之下用这个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系氮化镓它是适合的。但是台湾的这个卢明光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卢明光讲说其实像是这个SiC Wafer 啊，或者说假设说你要做这个比方说 JN on SIC 之类的这样的材料，车用的材料呢它最大的问题目前就是在于说成本太高，也就是说我今天去做一样的东西，我用矽晶圆，好像我记得他讲说矽晶圆是20块吧，然后你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是1500块，所以当然他妈傻了才会用这个材料，因为太贵了。不过因为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现在也看到比方说 LiDAR 价格往下砍，那我们也看到像是这个三代半导体的价格有望往下砍，大概可能到三年四年会可以进入到可以非常广泛的商用的状况。好，反正科技这种东西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当没有人在做的时候它就会贵到靠北啦，可是等到很多人要做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可以往下压。那我觉得这个材料它的前瞻性是好的，就是说用在 5G 用在射频用在这个电动车上面，那用在卫星这种所谓的新时代的东西它都是非常非常适合，但就是太贵。但是我觉得大家有去注意到这个材料，因为特斯拉，那因为包含说一些卫星公司等等，所以这个发展性是好的。那你什么时候要布局呢？你当然可以等到说转正的开始赚钱我再去买，但这就像是特斯拉获利转正的时候那个股价一定不会是当初那个价格了。你真的觉得看好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在这种跌不疼娘不爱大家都不喜欢觉得它太贵然后都不会赚钱的时候你就先去布局，因为一般这种时候你才可以获得所谓的超额报酬啦。你等到真的已经很赚钱本益比算得出来的时候应该就没那么好赚了。那 Cree 这档公司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的市占是强大，那确实也是很猛的公司，但是一样啦，很猛的公司股价会怎么走没有办法跟你保证。好，下面为这个拿书的死神他说学一下五星吹捧，哎大你好，请问资产配置的问题该有多少身家放股市呢？另外请教00878这类 ESG 的 ETF 看法。这个身家放股市要看你啦，像我就是全放股市，因为我不知道放什么地方，除了前阵子跟大家讲说婚后有小孩之后想法有点改变，搞不好像我自己下的规划是这个房贷正式下来呢我会直接先把我可以还掉的还掉，他好像跟我讲说我可以还七八百万吧，所以我就直接先还掉，然后剩的呢我会等三年后就是合约到期之后我就再把它还掉，反正我也想要直接还掉。那我也想要还掉其实想法也是很单纯，第一个就是不希望太多的杠杆，因为小孩之后想法开始有点转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就配合我们今天主题前面 讲到的，因为我本来已经开始已经转趋保守了，我觉得干什么东西都好贵哦。然后我现在手上是还有持股没错，但是你要我再额外再继续加上去，我会怕、啊，所以我想说，那我干脆先把房贷还掉，然后之后等到有崩盘我再带出来之类的。我本来想法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overbooking 可能到第四季之后才会反应，所以哎、欸，这个计划先稍微暂缓，然后钱先拿在手上观察测一下风向，所以这还是要看你个人。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的做法啦，就是你不要全部丢股市。除非你对股市真的很了解，好像我像一些朋友，我们就是基本上股市打滚的，所以我们全球股市是很正常的。但是一般人你可能定存也是可以放一点啊，生活急用紧啊，那保险可以放一点啊，然后可能外币也可以放一点啊，那是看个人啊，那完全是跟你的风险耐受度有关系，还有跟你个人的喜好。好像你要我放定存，应该十辈子都不可能，我不可能拿钱去放定存，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我只能说你先去审视自己的条件，你每个月要用到多少开销，你要用到多少钱，那你的风险耐受度多少，你再去调整。一般就是用这种债券啊、股票啊，然后可能啊黄金啊，然后再搭配一点可能定存、保险这样子，反正资产配置不外乎就是这样子。找到自己适合的，大概是这样。然后 ESG 的话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你知道很多人讲说，哎、欸，这些 ESG 都是挑很多好公司、欸，哎，我觉得这鸡生蛋，蛋生鸡啊。哦，你一个公司没有赚钱，你怎么可能搞 ESG 啊？你怎么可能去爱惜环境啊？妈骗笑哎，干就那种白目左派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啊、哎！我们都应该爱护环境，我们都要环保。你没有赚钱，你不可能谈环保、人权，然后或者什么有的没有鸡巴啦。所以你可以 ESG 的公司一定都是好公司，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某种程度把 ESG 当成是一个选股指标，但是老样子，你要去比较 ETF 就直接比绩效就好。ESG 选出来的公司真的会比较好吗？很简单，跟大盘比就好，不管是美股或是台湾，只要使用这种 ESG 当成是一个参考的。你就去跟大盘比吧，那比得赢的话你可能就可以买，那比输的话就不要买，我的想法是这样、哦、那下面为这个东明他说，亲爱的爱宝，请问对于能用比特币购买特斯拉怎么看，未来如果用比特币交易的人多了，是否对特斯拉财报会有严重的影响？那特斯拉现在的营收有大部分在中国，但是以中国的尿性，还大会担心特斯拉在中国遇到反扑吗？再来就怎么看外国公司问责法？这样下去，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迟早会下市吧？还适合继续持有 CQQQ and KWeb 吗？毕竟这两档都持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想问一下后续看法，谢谢。这个比特币，就是特斯拉去买比特币这件事其实蛮屌的，我觉得就是马斯克的决定吧。他本来就是很多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未来使用比特币交易的人多，其实对特斯拉是加分，所以你讲这严重影响感觉是怪怪的，因为比特币用的人多，那代表它普及率是高，那认同比特币的特斯拉应该也会获得正向的影响。还是你的意思是讲说，假设他收了一大堆比特币，然后后来比特币崩掉会不会影响、哦、那当然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他这次财报就有做一个示范、哦、他们买的比特币他有卖掉一部分，他应该就是想证明说，你看这东西流动性是有的，然后我还在上面赚钱、哦、我财务操作是很溜的之类的，他应该想证明这件事情吧。看你怎么看，如果你是看多比特币的人，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你是看空比特币的，你一定会觉得说，你他妈你公司的资产拿去配比特币，你根本就智障啊，所以这真的是看个人。然后第二个，你说会不会被中国搞？会，现在就正在搞、哦、所以本来就是任何企业进中国，他真的要搞你，他都可以搞你啊。那最后面就说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我个人是觉得大企业不会看到他们下市啊，因为美国人应该也不会想要这样的一个甜头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可以募资的，那赚钱的也是你美国的这些投资银行啊，所以你帮他们办 IPO 你也赚到一大笔钱，你帮他们做 spec 你也赚到一堆钱啊。那我是苏南想象华尔街这种这么有力道的东西，他们会想要放中国公司全部回去中国，但当然目前中国公司自己很多是有在规划二次上市嘛，就跑到香港去嘛。那我自己有在香港布局一点点，因为我就看好说他们回去香港可能就会带动整个，包含说香港的 IPO 或者说科技股的一个风潮，布局一点点啊，不多，但是我会选择想要参考看看这样子一个行情。那在美国的大的这些中国公司，我觉得你是不需要太担心，小的可能要小心，因为小的很多，我们就讲白一点啦，就是很多在这个08、09年那附近，然后跑到美国去借壳上市的公司，本来很多就是垃圾，就是骗人的，拿不出财报，所以他们下去死一死也好啦，就刚好趁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然后去检验一下这些中国公司，不好的把它踢一踢。然后那你至于说持有这些中国公司的 ETF， 他们也会跟着去做调整啦。他们基本上大的还是这些大权之股，所以我觉得影响程度是有限的，还是回归到基本面。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因为时间已经来到43分左右，然后下的时间是这个礼拜三的清晨啊，是半夜，有半夜的时候录的，因为明天有事情，那所以就先聊到这边，我要睡觉，就这样，拜。